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很小的企业，他做的那些特殊的螺丝竞争力非常的强，其他品牌都无以匹敌。我经常开玩笑，我说这一小把螺丝放在手上，它的价值和我们一亩地种的苞米价值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工业或者制造业高附加值产品的力量也可见一斑。我去年可以说好像一整年在我们内部的干部会议上我已经经常在谈，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职能性的工作，我都跟他们在讲你要去规划自己哪些不能被 AI 掉的一些技能啊，
你在帮他们找出路。
是，我是比较庆幸，我说再有个十年八年我职业生涯可能快结束了，但是我是对于你们90后00后来讲，未来还有至少两次甚至三次
技术革命。
对，很多人还没走出自己的家乡到异地工作的话，尤其到一线城市，实际上他这种地方人的色彩会非常强，不仅仅是口音的差异，不仅仅是对食物的这种口味选择的差异，实际上他骨子里的思维方式啊、习惯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对，
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呢有一类人叫全国人，语言的表达方式、用的词汇，包括甚至一些生活方式，爱健身啊、爱运动、爱喝咖啡啊、自律啊等等等等，这些特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艾恩特成为一个全国知名品牌的话，我需要大量的全国人的加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为全国的客户做好服务。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工厂自动化零部件一站式平台艾恩特的创始人 CEO 戴元敏。戴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在线上交流。
哎，戴总你要不要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艾恩特这个公司，以及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工厂自动化零部件一站式平台。
艾恩特这公司呢主要是为广大的中高端自动化装备的企业啊提供一站式的零部件供应的一个平台。工厂自动化零件呢其实范围也很广泛，包含了机械啊、电器啊、控制啊等等很多品类。它的英文缩写是 FA， 就是 Factory Automation，有别于那种过程自动化，我们叫做 PA 或者叫 Process Automation。FA 呢我们通常讲的是离散式的制造，简单来说就是某一个单件的商品需要大批量制造的时候，它通常表现的形态都是这种生产线或者是大量的专业装备的一个组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手机制造或者是汽车或者半导体等等，这些都属于这种 FA 的范畴。那么 PA 这种过程控制呢通常指的就是24小时不能停的那种生产状态。比如说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等等，这些它的控制对象呢通常是一些泵啊、阀门啊等等，这些控制方式主要还是一种仪表类的一个自动控制。这是两者最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 PA 管的是流程，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就节能啊、环保啊跟这个什么产能是相关的。 FA 像底层一样，就是说我先把这个底层的整个的硬件全部都做成了自动化，是这个意思吗？
前者表述非常对，但是 FA 呢它主要是产品的对象还是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我们的 FA 都是一些通常形态的具体的物品了，比如说手机啊、半导体的芯片啊，或者是太阳能的光伏发电的晶圆等等吧。但是 PA 的对象就可能都是大批量生产的这种东西，包括可能是无形的，像电，并不是像我们这种工厂自动化生产出来的那种产品。
就是我们今天重点是讨论 FA 的这个领域啊，叫工厂自动化。在这个领域里，全球范围来看，哪个国家是最领先的？
在过去来看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比较发达的还是日本、德国和美国几个国家，
制造业大国。
是的。
那中国到底是在一个什么阶段？
我们的理解呢，这个领域从流程上来讲，产业链上来讲，大概来分三段。最上游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深耕的这个领域，就是零部件的这个段，有大量的零部件的制造商、渠道商啊等等构成。那么中段呢就是一些装备制造企业，下游就是一些产品制造业，就是使用自动化装备的这些企业， 下游企业其实我们在全球是比较领先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液晶行业的京东方，包括我们的后起之秀的一些锂电光伏的制造企业，包括汽车行业的比亚迪等等，使用大量的自动化装备提升自己的工艺水平，开发产品，这些我们是比较领先了。
嗯，
但是中段来讲呢，在很多领域我想我们是大部分处于和国外厂商齐头并进，或者说是有些行业是领先的，比如说我们认为锂电啊光伏等等这些装备制造中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好多呢我们还处于一个追赶的状态，比如说半导体。那么从上游来看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和国外的头部企业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当然也涌现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比如说深圳的汇川技术，在控制产品啊、伺服电机等等这些品类上和国外的产品已经不相上下了啊，也是我们这个国内厂商的一个比较自豪的代表吧。
对，所以埃安特是我们是本身是厂商，还是我们是一个像京东工业品一样的是一个 marketplace， 是哪种模式？
我觉得我们偏向于厂商的属性，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既有一个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特征，我们这个业务还有一个品类创新的特点。
嗯，
那么从品类创新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埃安特自有品牌所 cover 的很多品类，在客户心目当中我们当然就是厂商，我们自己也把自己按照厂商的这种标准做了一个自我定位。
明白了。对，您觉得这个行业啊它核心的技术壁垒是啥？
首先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就是对制造业的流程也好，精益制造也好的一个深刻理解，第三个呢就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第四个呢我们觉得营销能力还是很重要的，能够更贴近客户，准确传达我们的产品，并且理解客户的需求。
嗯，这个技术它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国家安全呀，或者是企业的信息安全啊这方面吗？
在我从业近30年的这个经验当中来看吧，我们这个行业天然是一个全球化的行业。
嗯，
任何一个哪怕是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难说完整的提供这些
全部的
产品。对的、
哦、就 SKU 太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哦、所以尽管现在这几年我们这个国际环境也有复杂敏感，但从我们从业的角度来看呢，无论是很多合作的国外厂商，包括我们的国内用户，大家也还都是比较理性的看待这些啊、受一些特殊的影响，或者是政府间的一些对于部分产品可能会有一些确定的要求，比如说它不能用于军工用途啊等等，或者是针对那些被制裁的国家不能提供一些相应的产品或者设备啊、那还是比较少量的情况，大部分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真正的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自动化也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嘛。我觉得这些到目前还都没有上升到普遍的层面吧。
明白，就是说它是个很重要的工具和技术，是个产品，但是呢又没有说到你死我活，像芯片啊这个领域这样的一个高度哈。
是的是的。
对对、我其实挺好奇的，戴总其实您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因为我看了您的履历，您是92年就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啊。
是的。
92年我才十多岁。对，我但那尤其我作为东北人，哈工大那谁家出一哈工大全市都得挂红福的那种啊。
嗯。
就是您当时在求学的时候就选了这个专业吗？后面的职业生涯跟您今天创立埃安特有什么相关性吗？
92年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是进入了现在咱们所谓的央企，就是一家大型的发电企业，也是当时还没拆分国家电网和各个发电公司，我们都是电力部的下属企业。但是后来呢正好在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嘛，觉得我们所处那个行业呢确实还是对自己个人的发展还是挺受限的，于是就离开了这个电厂。后来也短暂的经历了一些台湾企业啊，包括一些民营企业之后呢，我在95年正好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到日本 SMC， 也是全球气动行业 No.1 的一个企业。那从这个机缘来讲，就像你刚才提的哈工大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 SMC 中国公司的创始人赵彤教授 他就是我们哈工大我同一个系的只是不同专业的教授、嗯、我所学的专业和我后来干的这些东西呢算是比较接近的专业，所以当时要回顾一下1995年好的企业啊，还不要说好的外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嗯、所以能够有幸加入日本 SMC 并且这近30年一直在这个领域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
其实呢，看起来就是您今天创立安特，从您的学术背景来讲，到您的第一份职业生涯，第二份工作啊，进入日企，看起来是一脉相承，都是跟这个事儿多少有些关联哈。我也挺想知道的，其实在92年您毕业，其实93年您就离开了大家都向往的一个非常稳定的铁饭碗的工作，当时您的家人和朋友会不会特别的反对？
嗯，这个事情还真的，我和我母亲聊过这个话题，她后来描述说有一夜几乎没睡着觉，但是觉得既然孩子已经大了，有了自我的选择，她也尊重我的选择，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还是挺感谢家人的。
对，您父母是知识分子吗？
是的。
哦，对，这个就能理解了。对，这个、他们对于这个变化接受程度会更高。嗯，
是，还是比较开放的。
对，我曾经这个有一个，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中国非常有名的肿瘤医生，也是黑龙江人，他就说他当年其实离开了省属的一个非常好的公立的三甲医院，然后决定去瑞士去读博士，全家人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因为他是全村的骄傲，也是全村人的指望，就是你能到哈尔滨去看病就都要指着他啊！突然这个人不在了啊，他父母承受了非常大压力，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家庭对您还是有影响的哈。
是的。
对，您的子女您会主张他继续去创业吗？
他在小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我说孩子呢反正这一生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 OK 了、我们尽量的为他提供多种可能性，但未来自己的职业选择当然都是他自己的事儿、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嘛。
嗯，我们其实刚才讲到这个日本的 SMC 啊，是您的作为一个入行的起点，那么到今天呢，其实您在创立艾安特之前，据我所知其实您还创立了一家公司叫三迪公司，对吧？
我们在02年创立三迪，就是今天艾安特的前身，艾安特只是我们后期公司战略转型新推出的产品品牌，到后来21年的时候我们就又决定把艾安特就作为既是产品品牌又成为了公司的品牌，所以把母公司呢从当时02年创立的哈尔滨三迪工控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今天的艾安特技术常州有限公司。
嗯，
当然也有一个母公司注册地的一个迁移，从东北的哈尔滨迁到了华东的常州，这也是我们公司这几年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变化。
嗯，对，22年的这个经历里，就是公司其实走了应该是有很多个变革的过程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复盘一下？
大致我们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认为呢，作为一个自动化产品零部件的服务商需要更贴近客户，所以早几年我们的策略主要就是在全国主要的市场主要的城市建立我们的服务网点，但是中间也尝试了做了很多多元化的一些探索，包括非相关多元化，但是很快的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主业。那么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些观察和酝酿之后吧，我们在14年正式的启动了艾安特这块业务。实际上这也和我们早期的一些设想是有关的，最早还是希望通过和优秀的厂商合作帮他分销产品，然后慢慢的建立自己的一些更前沿的研发能力啊制造能力啊等等，当然酝酿了十几年，到14年的时候终于开始了艾安特的这个时间吧。
嗯，我刚才理解就是您在14年创立艾安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独立的自有品牌了。
嗯哼。
啊，那我们之前呢其实是有分销的，就有代理的。
是的。
那就意味着今天我们的平台上其实还是存在着代理和我们的自营产品两块业务是吗？
是的。在我们来讲呢，客户首先我们定义都是同一类型的客户啊，就是中高端的非标自动化或者智能制造的这些装备企业。但是从产品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把它区分为什么呢？ 有一些产品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和国外厂家比还是比较落后，客户的主流选择还是这些进口品牌。那么对于这类产品的需求呢，我们就和很多个优秀的头部厂商合作，给客户来提供他们的这些产品。那么有一些品类我们觉得国内已经有能力做得很好了，但是可能原厂商的销售和服务能力有限，供应链的管理水平还不够，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把它整合起来，逐步的成为了我们艾安特产品，算是我们的一个品类吧。我觉得有点像，我一直举例像这个宜家，就是叫家具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把客户也需求的，但是呢原来在这个采购啊，在选型啊，在交易啊，在售后服务啊，都有很多痛点的这些品类，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就成为了我们的艾安特品牌所这个覆盖的这些产品。
对，这个我其实听下来，我觉得不仅像宜家，也像山姆。就说一部分是我们从外面的一些非常精选的一些产品放在我平台上，
是的，
然后一部分是我自己也有一些，就是他们有一个 members mark 嘛，对吧，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就打我品牌标识的，是我自己制造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品的，
是的，是的。
宜家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好，就是说你基本上到这儿之后，你所有东西都能采购得到，这里边有基本上没什么是宜家自营的产品，也有很多都是他海外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品牌，对吧？
嗯，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我帮你做了筛选，然后你在我这就能买到所有你需要工厂自动化需要的东西。
所有我觉得现在还不敢这么讲。
那大概满足多少需求？
我们的目标还是能够满足主要的需求。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我们通常业界客户在设计的时候，他会出一张要采购的报名表。我们目前呢，我觉得能 cover 掉它 30% 到40% 的这种需求吧。
嗯，我举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工厂，它要实现自动化的升级，您觉得它需要用多少的产品？
自动化升级通常它会是，咱们具体一点讲，可能就是会更换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上一些生产线，或者改造生产线。那么这个的话，
大概有多少个 SKU？
这个设备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设备可能要一台设备当中，或者是一条生产线当中，大概是需要几千个，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几千个？
对，甚至有的几万个也是可能的。
啊，那这个太夸张了，这个数字。
啊，并不夸张。你像我们自己艾安特自己的目录当中，我们标准的 SKU 就超过了200万个。
哦，
对，
哦，我的天哪，这个量级是我没想到
的，是
的，
是的，
对，
是的，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超市级的工作啊。
是的，是的，所以说，过去的工程师很痛苦，因为他要非常短的时间要找到这么多合适的产品。
对，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帮手的话呢，对他来讲确实工作效率也很难，
对，
很难提升。
这就是等于我在这个地儿可以集采。然后呢，有一些还有更好的是我自己的自营品牌，可能价格更有优势，你也可以来换，是这意思吗？
是的，其实它不仅仅是刚才您讲的集采，这只是对采购人员而讲的一个交易环节。我们其实是从设计人员一开始在构思它的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已经给它提供了很多选择。比如说我们的大量的产品的图库，有 2D 的 3D 的图库，还有很多设计的案例，包括在某些领域输送啊、提升啊、固定啊等等这些环节，我们都给了设计人员很多的灵感。那这是我们平台上能够提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些服务。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刚才我讲，我们十几年、二十几年都致力于发展更贴近客户的线下服务网络。我们的很多销售工程师呢，他积累了很多行业的一些 know-how， 一些使用经验，也会给客户的设计人员提供很多设计的帮助和参考。
对，所以我们会帮他去做线下的部署吗？比如说他这个买了咱们的零件，然后呢他线下去安装啊，或者是什么，就像那个装修的监理一样。他可能
到不了这么深。因为我们只是提供一部分零件嘛。客户当然有一些个别的时候，有一些稍微复杂的产品，客户需要线下服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支持，但通常是不需要的。我们其实的愿景也是希望把这些产品做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标准，上手可用，就像乐高似的啊。如果 能成为乐高一样的产品，那对这个设计人员来讲，哎，很轻松，又可以给他实现他很多的 idea。
对对，哎，戴总，我是个外行啊，所以我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小白。你就像我们装房子似的，你有个设计师，你也有了宜家，那你总得有个施工队啊，
是，
对吧？就这个施工队它是不是另一个生态？
没有，装备制造企业是这样的，它通常的分工呢是分为设计人员，然后有自己的工厂，有制造，他在自己的工厂的工人在安装或者调试的阶段呢，设计人员会参与一些调试的指导工作。
我懂了，我懂了，就是这个我想的复杂了。他本身这工厂就是施工队。
对的，
对吧？
对的，对的。
啊，他自己就能够进行改造。
对的，对的，他是就像装修公司，您这个例子其实举得很好。我们是业主的话呢，就好比我京东方，要上一个 10.5 代的生产线。那可能有若干个装修公司和施工队进场帮我把这个我的设备安装完。
嗯，
那么这个若干个装修公司或者施工队，他们本身就是一体的。比如说某一个专业厂商呢，他承揽了京东方的，比如说一条产线或者某一类专业设备，那么从设备的提供、进场、安装、调试等等，这都是他的职责。
对，所以埃安特不是干这个的。
埃安特就是给这些提供零件的，
哦、
给装修队提供沙子、水泥、
哦、
钢筋、
哦、
木材。
对对对，啊、对，这个 make sense 啊。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这里边其实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看在家庭装修上一个痛点就是设计师设计的很美，
嗯哼，
但实际上在装出来效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实际上就是缺了一个能够把他的这些想法真正落地到现场的施工队，以及那东西可能就根本采购不到。
嗯哼，
那你看，就如果说有一专业的团队就解答了我的疑惑，他不会存在说我设计好了，但这两个产品因为几千个 SKU 嘛，他们不兼容，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对吧？他在采购的时候他就非常有经验。
是的。
啊，哎呀，有意思，有意思。对。那所以您刚才讲哈，我们是产品加服务的。产品我理解了。那服务今天我们能做什么样的服务呢？具体。
我们覆盖的客户的行业还是很多的。目前来看需求比较大的几个行业吧。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啊，比如说锂电的设备、光伏的设备、汽车行业的生产设备，还有像医疗设备等等这些。嗯，这类客户的需求呢，实际上它呈现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它的发展速度很快，总有很多新的需求是要出来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他们的产品也比较复杂，内部的流程也很长。所以说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它需要厂商不仅仅给它展示一个平台，说你在我平台上选择产品，它更需要线下的我们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和服务。
嗯
啊，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新产品能满足我的设计要求，或者说你有没有类似的，我提出一个需求，你有没有类似的解决方案，或者在其他同行客户的一些已经验证过的一些使用的经验。所以在这些场景来讲，我们的专业服务的人员和专业的服务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嗯，
它实际上是把我们产品能提供的价值更多的传达给客户，当然也会把行业当中一些共性的需求我们在不断的提炼和升级，做很多的微创新。
嗯，明白了。哎，其实我们就在商言商啊，
嗯，
今天埃安特呢不可回避的就是我们其实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有其他几个比较大的对手的。
是的。
比如说较早起步的 FA 零部件一站式采购平台宜和达已经在2021年登陆了创业板。在更大的 MRO 的赛道里呢，也长出了诸如正坤行这样的公司。就是您觉得和我们的行业伙伴比起来，埃安特最核心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两家企业，东莞的宜和达还有上海的正坤行，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同行啊。
嗯，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努力，为中国快速成长的客户群体带来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作为我们埃安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和同行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的产品品类上，实际上我们和我们的同行有比较大的一些差异。到目前来看呢，宜和达主要还是它自营的品类比较多，立足于华南珠三角，这个尤其是东莞，我们号称叫制造业之都了。
嗯，
啊，整合了很多国内比较好的产品啊。但是我们埃安特呢，实际上从产品角度，我们不仅有类似的产品，代表了中国制造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的产品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国际上比较优秀的一些品牌，比如说 气动行业的 number one SMC，
嗯，
直线传动的世界 number one日本 THK 等等这些产品，还包括一些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叫专精特新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很小的企业，也就是几百人，年营收也就在几个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他做的那些特殊的螺丝在半导体行业就是竞争力非常的强，其他品牌都无以匹敌。我经常开玩笑，我说这一小把螺丝放在手上，它的价值和我们一亩地种的苞米这个价值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工业或者制造业高附加值产品的力量也可见一斑。这是一个产品的层面啊，我们是和它有很大差异的。
所以您跟这些品牌都是独家吗？在中国
不一定都是独家，但是我们也不希望作为独家，我们觉得还是发挥各自的价值。作为独家的话，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为它承担更多的责任。
它会有 KPI 给你吗？
双方肯定是有的。当然从另外的服务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叫慢工出细活吧。我们觉得真正的做好像刚才上述所说的服务的话，实际上需要一个长周期。那这个假如说我们投资购买一些设备，它就马上可以实现产能，是吧？但如果我们把投资放在人身上，他的行为，他的专业能力啊，他的一种服务的态度理念，包括我们说背后的价值观是需要长时间塑造的。所以我经常在思考我们的这个特征，实际上我们叫人力重资产的一种模式。
人力重资产，
人力重资产，
确实好，以前叫人力密集型，
是，
这听着好像不太高端。
是，我们是人力重资产。你像互联网的大厂，它都是大量的码农，是吧？这个程序员，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两类人力资产，一类是作为产品开发的人员，产品运营、产品开发、供应链开发等等这些。那第二类人就是我们大量的销售工程师构成的服务团队。刚才也谈到我们的护城河嘛，我也重点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供应链优势以及营销服务优势的两个重要的屏障。
刚才您讲那个日本家螺丝公司的时候哈，我之前看过一个项目叫做紧固件行业，
是
就是螺丝，其实对吧？它专业就是它的专业术语。
是，
我去看过一个中国领先的紧固件行业的那个工厂，我震惊了。我没有想到一个做螺丝的工厂能有那么大的规模。
是，
更让我震惊的是看不着几个人。
是，
这个工厂里基本上都是机器，然后有非常高级的这个技工，他们在操作着机器，然后我在工厂里零零看到几个人，然后剩下主要是一些装配货的司机，他们更多。
是的，是的。
就我也很想知道安特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规模，能够确保我的用户能够及时的在他的那个需要的时间里就能够给他提供这产品呢？
实际上我们客户的需求是一个什么呢？多品类高频次小批量的这样一个采购特点。你刚才说的那个紧固件，刚才说的螺丝哈，我在这儿想可以多说一句啊。第一呢，它就是典型的我们这种 FA 工厂自动化的应用场景。它大量的自动化设备生产线不需要人，或者是少人化甚至可以做这种黑灯的工厂。但是它过去的分销领域或者供应链这个环节也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同行是进入了这个领域来做这种供应链的优化工作，包括在国外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巨头，比如法斯特啊等等。那么说到我们的这个制造形态呢，实际上就比它要离散的多。刚才我讲，我说我们这个是什么呢？是多品类小批量高频次，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品类或者每一个 SKU 它的单个的用量可能是比较分散的，就像我们去刚才举例的去宜家购物或者去山姆购物，实际上我们是这个每次买的种类并不会很多，所以其实它考验的恰恰是我们不是制造环节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供应的能力有多强。
对，你有多少品类，
对，如何去分散这些订单，管理这些订单，哪些呢我是放在自己的成品存货，哪些呢是说根据订单我及时的响应制造，或者哪些呢接到订单之后发给我的上游供应链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个里的管理的学问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也一直讲，我说我们这个行业门槛高，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对，就是这个生意对于 SKU 的供应能力要求高。
是的。
但是这会不会就对您来讲也存在一个像我们服装供应链一样有一个什么小快反柔性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的，可以借鉴于刚才你说的服装供应链的这种特点吧。
嗯，
包括您刚才说到服装供应链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支撑他们的就是信息化和数字化。
对。
所以这是我们这种具有供应链属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特点。
对。比如说我们还是以什么 LED 屏这个厂举例啊、
嗯、
它可能都升级到一个什么某一个更高级的版本了。
嗯、
然后类似的国内厂商它需要的咱们的这个产品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所以我知道了我就会多备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流行还不是我们的一个关键趋势、
啊、
你看我举个例子啊，举一个应用场景、嗯、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线下的销售工程师，也有大量的线下客户，那么客户的工业产品的这种预测是很容易掌握的、
嗯、
它都有一个周期，比如说某一个著名的半导体设备的厂商，他每年大概能拿多少台套的订单，
嗯，
或者已经在手有多少台套的订单，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很准确的。
对，
然后呢，他的生产周期，比如说他在手有30台订单，预计在未来的几个月陆续的投产，
嗯，
然后这个投产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他的设计周期、采购周期、安装调试周期、交付等等，这些信息我们是掌握的很清楚的。那关于客户的这类确定性的他的零件需求，那我就可以
预测了。
哎，可以预测、哎、我来更好的提升我的库存的周转效率，资产的利用效率。
哎，我觉得这生意太好了，真的
还是挺有趣的。
是太好了，就是因为它其实很多都是可预测的、哎、就是你肯定有变数啊，
是
但是它确定性相对强。
没错没错。
那干服装这东西只要面辅料一涨，马上就开始这个就风云变幻。
没错没错。
对，而且呢消费者的这个情绪变化是很大的。我是为什么最近对这个话题特别有兴趣，我此前从来不刷抖音。这段时间呢是因为我给我女儿要找一个英文的课哈，所以我就在抖音上和小红书上搜一搜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课。我就突然发现这特容易让人着迷。每天晚上我睡觉前我得刷半个小时抖音直播，卖衣服的卖什么的都有。然后他那个卖衣服那个人有一个昨天是他们抖音排名第一的一号大主播，是一个素人，我没见过他，东西特别便宜，便宜到你不敢下手买。然后他就说啊，他说我这个东西啊跟大家讲，今天卖这个价，下月就不是这价了。
嗯哼，
因为现在呢今年的新国风趋势特别的好、
啊、
大家都换了这个 style 了。
对。
这 style 一变，风向一变，他说我囤的那些料啊，
明白，
原本这个价老板娘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不给我了，要涨价了。所以这个的难度可以想象，做这生意相当焦虑了。
没错。
但做您这个生意呢，我就觉得特美好。
这个 2C 和 2B 肯定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差异很大。
但是 2B 呢很难让企业的品牌很有知名度。它都是所谓的隐形冠军嘛。
对，不重要，对吧？有这个华为。要不 2C 估计也没什么人知道的，是吧？嗯，对，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个行业里的故事哈，就是您也分享了我们大家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概念叫 FA。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今天我们能想象到艾安特其实已经有很好的运营一家公司，运营这个产品的 know how 了，但是在您这个品牌诞生之前啊，整个行业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现状？您能不能给我们复盘一下十年前二十年前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Okay.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包括怡和达在内的一些国内品牌也好，平台也好，品类商也好，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的。从2003年到2014年左右吧，那个时候主要的市场还是被日本的米思米占据的，或者说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那些高端的客户，主流的客户，基本上也只有米思米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也没有第二个选择。
嗯，
我们当时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时的客户有快速成长的需求，但是我们国内的供应链有很落后，厂商众多，标准不一，水平参差不齐，价格方差、质量方差的非常大。
嗯，
尤其糟糕的是这个交易的链条太长了，然后客户很难从这么多厂商当中识别到哪一个品牌或者哪一个厂商能满足我的这个需求。所以当时基于这么多痛点吧，我们就下决心来做这件事儿。做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在四年以前、五年以前 伊赫达就已经在东莞创立了。其实同时和他创立的还有几个甚至比他更早的类似的企业，
嗯，
但是经过了这十几年的发展呢，有些企业可能还在，但是规模不大，但有些企业可能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竞争吧，
嗯，
已经不存在了。
嗯，土币受经济形势的影响是最明显。今天你看，如果说是这个整个的大的经济下行的这个趋势不可逆，那其实它带动的就是我全民对于消费的这种情绪的低落，有点像回到日本90年代的日本那个状况，低欲望消费哈。
是。
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有一个女孩，她住在三轮车里。他自己改造了一个快递车，就是咱们平时看到那种方的带个斗那种快递车。他是一个在杭州一家公司工作，父母呢生活在很贫穷的农村，然后当年为了他上大学，他是跟妈妈哭着说，我不要房子，弟弟要买房子，请你供我上学。所以妈妈每周只给他20块钱的生活费。
哦，
啊，然后他就靠着助学金把自己的生活给撑下来。所以他到了杭州之后，他一个月挣2万块，可是他依然不够生活的。所以他就改造了一个快递车，在里边其实有电力系统，然后还有这个除了不能上卫生间，但是里边睡觉啊、吃饭啊、简单的烹饪都是可以的。这篇文章呢讲的就是现代年轻人逐渐进入这种低欲望状态，其实它就非常容易造成整个消费的低迷。
对，
那消费如果不能够拉起来，那后面可能土币对应的一系列的产能都会受影响，对吧？
是的，
对，所以我就想说啊，就是土币可能对于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敏感性是非常强的。因此您刚才说我们经历了，你看03年应该是非典，08年的是亚洲经济危机，然后过去三年我们众所周知的口罩事件，
对，
所以这三件事基本上对工业都造成了重创，今天还能活下来的我是真的觉得很厉害。对，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您刚才讲到米思米，就像这种海外的品牌，它依然，你看63年到今天扛过了多少经济周期？
是的，
对吧？
是的
啊，对。然后那您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产品跟日本的这种领军的企业比，在技术上，我们纯就说技术，会有什么本质差异吗？
其实这一点我是觉得还是挺自豪的。说到这个我们和国外同行的比较啊，我1995年2月份加入日本 SMC，九月份的时候呢，有机会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去日本，待了接近一个月吧，在公司也进行了短暂的研修，走访了很多我们 SMC 的客户，比如丰田啊，这个松下呀，铃木啊，五十铃啊等等这些知名企业。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界。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和国外的差距简直不要太大啊。
嗯。
但是刚才你问我说我们和米思米的产品进行比较的话，我可以讲，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差距了。
嗯，
甚至很多我们新品类的一些出现，我们的迭代创新的速度比米思米还要快。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十多年以前，尽管知道这件事儿非常难，但是我们依然下定决心要投入到新的业务。在这儿我可以讲，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友商伊和达。
嗯，
他10年成立的时候呢，其实真正快速成长也就是在17年之后，积累了很多年，这个确实中间付出很多的努力，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但是呢，我们觉得这条路还是非常值得往下走，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大量的中小企业啊，这些制造商确实很争气，我们的产品不比日本差，很多东西呢完全可以在国际上和他们一较短长。
嗯，对，所以您对自己的技术还是有非常有信心的是吧？
那是一定的。
对，那您有考虑出海吗？
这也是一定的。
现在已经出海了吗？
正在做相关的准备吧。因为这个行业我们觉得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天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因为这种零部件的制造商呢，它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抗周期的，就是我们用的行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这两年前几年液晶行业火爆，它投资比较多，那我们的可能很多订单都转到了液晶行业。或者前几年我们这个 3C 行业，智能手机啊，成长很快，那这个行业需求量很大。前两年什么锂电发展很快，但是它都有一些周期的影响，有高峰有低谷。但是我们的产品恰恰是说所有这些行业都是我们的客户群，所以我们就可以抗周期，这是我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其实就是由于这些产品呢 它的运输成本、物流成本并不高。另外来讲，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特征，我可以灵活的运用存货呀、原材料的备货呀、半成品备货呀、分散这个制造的订单的分流等等，实现这种资产的充分周转。所以它发往全球的时候，这个运营成本增加的也并不多。不像是机械设备，是吧，我们受地域限制、人员的限制、服务的限制等等，它的半径是有限的。所以这两个特征也充分在目前全球这个行业格局得到了验证。所有的我刚才我列举的这些头部的零部件厂商， SMC 也好， THK 也好，包括更大的像西门子、 ABB、 施耐德、三菱电机等等，这些它都是全球化经营的。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前有车辙嘛，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而且我相信呢，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厂商、中国的品牌一定要走出去。
对，
就像刚才你谈到的，国内市场可能进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啊，市场终归会饱和，大量的下游企业在纷纷的出海。那在这几个因素之下，出海全球化毫无疑问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对，您会选择首选欧美还是东南亚、东亚？
我觉得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我们都要认真再去权衡一下。可能目前和我们下游的这些用户的选择来看，有可能新兴市场会是我们更首要的一个选择吧。但是长期来看，全球市场包括德国呀、法国呀这类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等，包括北美，毫无疑问长期也是必然是我们的目标市场。
对，我去年一整年从过完年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的把我们所有生态里的公司出海的能力做了一个评估，基础调研，然后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我去判断哪些公司需要出海，哪些我需要劝退，然后呢这个已经出海的哪些适合走欧美，哪些适合走日本，
是
啊，哪些适合去新兴的市场，比如东南亚和拉美啊，还有中东。当时我们评估完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就是大多数公司都有一个出海的欲望，但是符合条件的不多。
是，
我觉得您这个艾安特呢，确实它目前看起来是挺 ready 的，它产品够成熟了，
是
吧，是技术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地缘敏感性，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运输成本和运营成本没有那么高。难就难在本地化做品牌，
是的是的，
对，我们必须有一个更被当地市场接纳的一个名字。我其实看，你看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啊，包括宝洁，更多都要感谢当年的那帮台湾的广告公司给他们起了非常好的名字。是不是啊，你说可口可乐这名字多好，
是
啊，然后那个宝洁旗下一批飘柔、潘婷、海飞丝，
是，
这是名字多好，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你日本呢，进入中国的品牌就感觉它极强的日本属性。
对，
索尼、松下、三星、三井，对吧？就日韩这些品牌。
是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如果纵观这么多年经验的话，就艾安特出海一定要找一个当地人听起来就相关的一个名字。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谢谢李李给了我这么好的建议啊！将来我们在具体实施在分析的时候，还得听听你这一年的一些经验。
没问题，我非常愿意，我有很多坑。对，反正 anyway， 我觉得我还是很期待看到我们艾安特走向国外市场大放异彩的那一天啊！
谢谢。
我们最后一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您是做传统的工业技术出身的，今天呢，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这个 AI 技术对全人类的影响啊。
是的，
我们不能说哪个行业了，各行各业都有影响。您预备怎么迎接这种变化？就是未来几年，
我们上周末高管的一个例会上还在谈到了很这个 AI 的话题，而且我们也确定了今后每次例会都会讨论相关的话题，不仅仅是讨论它可能性的场景，而是说切实的在我们很多工作流程、工作场景当中如何去慢慢的开始学习导入 AI。 其实我觉得 AI 呢，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影响来看，基于几个特征吧。第一个是首先建立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基础之上，第二个就是说它再早的前提就是一个标准化嘛，一个工作流程的标准化，第三个呢就是说其实是大数据。 其实有数据的地方它就有经验，就会产生标准。那这些地方很多标准化的作业我们完全就可以 AI 化了。我去年可以说好像一整年在我们内部的很多部门的一些干部会议上我已经经常在谈。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职能性的工作，我都跟他们在讲你要去规划自己哪些不能被 AI 掉的一些技能。
你在帮他们找出路。
是是，因为有一些咱们打比方你人资财务的很多具体工作都可以被 AI 化。
没错。
我是比较庆幸，我说再有个十年八年我职业生涯可能快结束了。
嗯。
但是我说对于你们90后 ,00 后来讲，未来还有至少两次甚至三次。
技术革命。
大的，对，这个会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
嗯，对，有可能更多。对，您看 ChatGPT 到 Sora 其实就是六个月六七个月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太快了。
是的。
对。哎，对，我挺好奇，就你们公司90后 ,00 后多吗？
还是挺多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常州大概400多人，平均年龄大概是就是在28岁。
啊，那他跟你们沟通会有代沟吗？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沟通的直接沟通的人数不多啊。
嗯。
那么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情商比较高吧，让我感觉我们沟通还挺顺畅的。
对，那平均的高管团队年龄大概多少？
我们班子里边高管团队五个人，有三个是我们同龄的，也是跟我一路走来二十几年在并肩作战。
嗯。
我们另外两位，我们的总经理呢和另外一位分管销售的副总，他们两个都是80后。
嗯。
正好是30多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吧。嗯。我觉得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引入90后甚至00后开始培养一些梯队的人才。
对对。咱们这个行业需要比如说大量的加班吗？
还好吧，加班肯定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的加班我现在感觉不算多。嗯，
对，跟互联网公司没法比。
是的是的。
嗯，
个别的岗位或者是个别的阶段项目比较紧张的时候会有一些。我记得去年我过生日那天，我们的一个总监，我们俩从上海看完展会之后回到常州，他把我送到家已经12点多了，然后回办公室又工作了两个小时。
嗯，
这类事儿肯定会有，但也并不多见。
嗯，哎呀，你们公司还缺人吗，老板？我可以去吗？我车开挺好的。
开车以后交给 AI 了。
完了完了，把我这条路堵上了，对吧？我会做饭，可以吧？对啊。
其实真的来讲，丽丽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
嗯，
我觉得我们呢，就像刚才谈您问我的问题。安特比友商来讲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重视人才，包括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就是这几年的发展，安特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被很多客户所认可的一个品牌和一个企业，更多的是源于我们内部的一个组织成长。那组织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属性，我最近经常爱用三个词来区分我们人才的状态。那第一个词呢，就是说地方人或者行业人。我是从电力行业出身的人，我的很多原来老的同事还有一些同学依然在电力行业的，我有时候感觉他们这种身上的行业属性很强。
嗯
啊，那我们中国这个地方人的这个标签也很浓厚，比如说我们东北人。嗯，是吧，山东人什么样，广东人什么样啊，这个四川人什么样，这个大西北的人什么样，有很强的地域标签。很多人还没走出自己的家乡去到异地工作的话，尤其到一线城市，实际上他这种地方人的色彩会非常强。
对，
不仅仅是口音的差异，不仅仅是这种对美食的对食物的这种口味选择的差异，实际上他骨子里的思维方式啊，习惯啊，
您说的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太对了，
是吧？
对。
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呢，有一类人叫全国人啊，比如说你们办公室的这些同事啊，嗯，他其实无论在北京、上海、深圳还是香港，语言的表达方式、用的词汇，包括甚至一些生活方式，爱健身呐，爱运动，爱喝咖啡啊，守时啊，自律啊，等等等等这些特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这个全国人呢，实际上也不限于说企业的规模和所有制，比如说无论是外企啊、国企啊还是民营企业，其实我们也有大量的这样的全国人。我觉得我们艾恩特成为一个全国知名品牌的话，我需要大量的全国人的加入。我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员工，我也是希望你们努力成为全国人而不是地方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为全国的客户做好服务。你说刚才谈到的宝洁、可口可乐， 它之所以为跨国企业啊，包括大众、丰田等等这样优秀的企业，它能成为一个全球知名的这个跨国公司的话，他一定是他大量的全球人，是吧？
对。
今天这个经理可能在上海工作，明年可能就去了墨西哥。咱们中国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像华为是这个培养了大量的全球性的，使用了大量的全球人才。我觉得未来我们埃恩特呢，为了实现更长期的发展目标吧，一定是需要更多的全球人，更多的全国人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对未来人才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和要求。
是的是的
啊，你能够流动到任何一个地方，并且像蒲公英一样能扎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
我其实很感动，就是之前在抖音刷到过一个河南的小哥哥，
嗯，
我相信您肯定看过那个视频，他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中式英语。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中式表达中的一些嗯啊，
在非洲，
哎，对，就对，您看过那个？
我看过，
对，就是看的人非常的感动，居然都听懂了。
是，
对，很多人都说终于第一次听懂了所有的英文。
是
啊，我后来看过他的若干个访谈，就是他没有经过特别高等的教育。啊，当然也是大学毕业，可是就是他自己非常勇敢的走到那个国家，非常勇敢的开口，尽管这个英语听起来不是那种欧美喜欢的蹩脚英语，
是，
但谁说印度英语就是标准英语呢？人家日本人、印度人也觉得自己英语特好，
是。
像您常年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那个英文真的是需要点技术才能听得懂的，
嗯，
啊，
是的，
对，但是 anyway 他很自信的走出去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们每一个未来人才的要求，不要怕变化，拥抱变化，这一天已经来了。
嗯，
无论是 AI 的挑战还是地缘的挑战，
是的，是的，
啊、
嗯，
我们都要去挑战更大的市场。
是的，是的，是的，嗯、
非常好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访谈呢，我觉得跟戴总真的聊得特别好。我特别希望有更多有识之士加入我们艾恩特。咱们的办公室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总部是在常州武进国家高新区。这两年迅速崛起的一个明星企业理想汽车，离我们大概就是3公里的样子。
嗯，
然后我们在全国也有很多的办公室，我们的工厂呢除了在常州之外，在广东的东莞，在天津，还有哈尔滨，有我们的几个工厂，生产的内容有一些差异。
嗯，
但是我们办公室是可以说在全国主要的工业城市都有设立，从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到我们华北的北京、天津、济南、太原、郑州、青岛啊等等这些地方吧。那华东的布局就更密集了，整个长三角的重要的工业城市我们都有设立自己的办公室。
嗯，
还有华南，在广州、深圳、东莞，还有在厦门等等这些地方我们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所以说我们这两年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也是持续不断的吸引这种我们需要的人才吧。也欢迎咱们这个听众当中，如果有一些好朋友听了我们今天和莉莉的这个交流之后啊，能够推荐你的这些亲朋好友啊，欢迎来安特和我们一起奋斗。
对，我们在哪里能看到你的职位 ？Boss 直聘还是
都可以的，主流的这些、
招聘网站都有，
对，都可以的。
对
啊，当然最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每周的更新里都有一些新的职位的发布。
哦，这太好了。那么请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安特的公众号，及时关注我们的招人信息哈，加入一家不那么经常加班，并且70后老板拥有90后心的一个企业哈。对对，好吧，
谢谢。
最后就是请您给我们的纪元欧米伽项目提点意见和建议吧。
我本人是在07到08年呢在清华 EMBA 接受过一段商学院的教育，后来也参与过一些短暂的其他的一些商学院的课程吧。但是我觉得 Omega 的课程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同学的质量也非常高。我作为一个70后的创业老兵，这个有的时候和小我很多的80后、90后的同行们在一起，确实觉得自己有太多太多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他们真的非常非常优秀，不仅开拓了我在很多行业的认知，同时实际上在一些我自己认为很擅长的一些领域，包括一些在人资啊、财务啊、战略啊、组织啊等等这些细节上，其实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新的启发，也是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觉得聚源资本创办 Omega 这个项目真的是对我们中国企业家同行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
嗯，
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 Omega 的项目。嗯，
太感谢了。确实我觉得那个因为其实这事儿干了三年了啊，我们的那个四期马上也在招生，所以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帮我们推荐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也欢迎戴总推荐您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哈。好，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各位听友在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面积极留言，对我们这期节目以及对艾恩特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和想法。我们会挑出五位听友送出由艾恩特自己来生产的小的手办。好，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